Hello， 欢迎收听数码营销聊天室。大家好，我是英俊，在2009年正式踏入数码营销的行业，期间也创立了数码营销咨询公司 ADR Group， 将我们13年来的实战经验编制成数码营销课程，成立了怪兽学堂。我们曾经帮助超过200家企业和品牌成功步入及站稳 online 的市场，也培训超过1200家的企业，协助企业的决策人以及团队掌握数码营销的实践技能，为他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大家好，我是 Sharon， 我是一名从媒体记者跨界转战数码营销领域的文字工作者。关注营销趋势是我的工作，观察各行各业的营销动态是我的兴趣。我和 Engine 老师一起主持数码营销聊天室这档播客节目。
数码营销聊天室将于每周与大家见面，我们也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品牌决策人上节目，与大家聊一聊数码营销的大小事，一起剖析数码营销，拆解消费者行为，分享数码营销的体验，一起全方位提升对数码营销的认知。推动着整个马来西亚经济巨轮的是千千万万个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中小企业哈。那么无论是在线下做实业，还是新创的在线上平台哈，或者是线上线下虚实融合的模式，所有的企业每一分钟都在和数据打交道啊。那么数据让我们知道今天生产线的生产的总额，数据让我们知道库存还有多少，数据告诉我们最新一批的货什么时候可以安全抵达，数据也让决策人知道哎，今年的盈亏是多少啊。每一次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企业决策人都会说，我都知道这些数据，但是当我再多加问一句什么是消费数据的时候呢，他们总是一脸懵。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新零售啊数据和科技的权威，为零售业提供全通路 OMO 营运优化方案的9亿 APP 代表 WeHong 来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课题，让数据告诉你消费者都在买什么。欢迎你 WeHong。
Hi 大家好，谢谢 Engine 的介绍哦。那我叫伟康，目前是9亿 APP 大马的 Vice President of Merchant Success。 那目前9亿 APP 本身我们是专门在为零售业者提供这个新零售转型方案的专家哦。希望今天的分享也能够跟大家分享更多实际我们在过去六七年操作的一些案例，跟一些我们所说的 pet ball。
欢迎维宏来到数码营销聊天室。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邀请过 Exabyte 的主理人 Mr. Chan， 他有跟我们聊到说新零售的概念，当时也是提起了 OMO 虚实融合的营销模式，所以今天想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跟维宏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 OMO 全通路营销，这个又跟消费数据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这个 OMO 全通路营销和消费数据有什么关系，跟它具体的运用上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本身我们察觉说，以往我们说这个做电商，很多零售业者他是把他的电商跟他的实体零售的生意给区分开来的，就是说他们只是单纯单独去经营这些生意，那这个就会导致说我们后面的数据它其实本身是 bias 的，就是说它只能够反映说在online 里头是怎么样一个状况，那可是这个同一个消费者他当然也会在门市去跟我们做买卖去交易，而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所谓的 OMO， 我们的这个全通路 online merge offline 这一个虚实融合，那我们就不会看到说一个更加全面的数据，然后进而去知道说怎么能够去更好的去利用它，因为客户只有当我们去整合他在线上跟线下的这些消费行为啊，我们才能看到更全面的一个层面，就是到底哪一群的客户他是消费能力比较高啊，还是哪一群客户更值得我们去经营啊，还有什么客户他的回购周期大概多久，其实如果我们有办法把线上跟线下的这种消费行为给整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加一个全面不 bias 的一个 data、哦、所以 OMO 它本身就是说你做了这件事，你会有 clarity in term of 你的 data， 就是说数据怎样去帮你做得更好，我们常说你做了 OMO 的转型过后，其实你就等同于你能够在对的时间把对的产品透过对的通路卖给对的人、哦、这些都需要数据去辅助才能去做得更好。
想请问维宏，如果真的能够全面的执行 OMO 全通路营销，那好像我作为消费者的话，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基本上都应该可以拥有一样的购物体验，对不对？
对，因为当然我们指这个全通路的时候也在说其实我们常在外面听到的就是英文它被称之为 Omnichannel， 就是说这消费者无论是去到我们这个同一个品牌的各个通路，他无论去到线上还是线下，线上无论是他用他的网站还是用他的手机 APP 和你互动，其实他看到的产品他的售价然后他的那个消费的会员点数啊等等其实都会一致，所以这个才能够让客户说他无论选择哪一个通路跟我们去交易他其实都得到一致的回馈，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Omnichannel 的 experience，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OMO 体验啊。
谢谢维亨的分享。那我认为无论品牌现在处于哪一个位置，无论企业是否开始数码转型还是刚开始拓展电商事业，又或者已经晋升至 OMO 全通路营销，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渠道品牌都有机会收集消费数据。我想请问 Angie 老师，为什么品牌需要消费数据呢？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消费数据哈。简单来说呢，消费数据指的就是品牌销售的这个状况哈。品牌可以知道哪些产品的销量排行榜的 top 10 bottom 10等等哈。品牌可以知道产品从哪个渠道的销量是最好的，那么品牌也可以透过数据看得到消费者比较喜欢哪一个时段或者是喜欢在哪一个渠道消费哈，甚至乎可以分析得到他们对品牌所提供的一些营销策略方案的反应如何哈。那 Sheryl 你有问到哈，到底品牌为何要收集这个消费数据呢？其实就刚才如维宏提到的哈，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哈，理解他们的爱好偏向呢，那么我们才可以知道他们的购物模式哈。我举个例子吧，我们知道 Sheryl 可能是一个喜欢等有优惠打折的时候才会下单的消费者哈。如果说品牌掌握了 Sheryl 你的消费数据，那么品牌基本上就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喜欢什么样的品类的产品哈。那么大致上呢，通常大概多久会购买这个产品一次哈？每一次大概你会消费的 basket size 大概是多少？以上这些呢都是可以从消费数据上获取的一些资料哈。但是呢，如果品牌能够结合消费者洞察，知道 Sheryl 你大约是一个在什么年龄层的一个女性哈，大概你的一些背景你在什么区域的消费比较活跃，那么呢过着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哈，那么呢你的住址甚至可以告诉我们哈，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下会购物，那么品牌呢就能够透过这一些数据大概分析规划出更加精准更加贴切 Sheryl 的一个营销策略哈，去促使呢你在没有打折的时候也会考虑买下产品哈，也鼓励你本来或许从每个月你只是一次过的消费，那么把你转换成为一个月可能消费两次的一位用户哈，或怂恿 Sheryl 你把本来平均消费额哈再提升一个10%哈，这就是如何透过数据能够增长哈，为我们的企业做增长的一个典范。那么现在我们大家应该可以在脑海中开始看到原来消费数据是能够做到这么多的哈。
通过刚刚 Angie 老师和维宏的分享，我们就可以知道品牌拥有越多的数据，营销就能做得越细。我想先问一问维宏，你们服务过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整合了许多不同品牌的全通路营销，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这些串流于线上线下的消费者，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渠道等的消费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吗？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消费者在不同的渠道去消费，他本应该就是会有得到不一样 的这个体验。因为就以往你看说一个零售业者，他普遍会在不一样的时间点去 deploy 不一样的系统，可能你说早期20年前大家都在门市消费的时候，他们就把门市装潢得漂漂亮亮，然后可能是挂一些接招啊，甚至是派传单夹在报纸中的，我们都还很熟悉对吗？应该是10年前突然间说我们电商来临了然后大家又拼命的盖网站然后五六年前五六年前可能是一个 marketplace 平台，我们的 Shopee Lazada 崛起了，所以大家一窝蜂的去那一边。所以 到最近我们又开始看到说这个手机的经济啊，然后我们 要做会员经济啊，所以得要有自己的 platform 才能够去掌握去拥有那些会员的行为数据这一个东西，他们又开始打造自己的平台希望消费者直接在他们的平台去交易，留下他们的数据。那这件事他又反映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说那个零售业者老板们在不一样的时间点花的钱打造的系统，其实他本身都没有一个连接， 所以我们很难说在不一样的渠道去消费的时候他得到的体验是一致的。我打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客户可能是在平台 Shopee Lazada 上去购物，那本身平台我们都知道它是养成的这客户他可能对价格比较敏感，因为它的 competition 它的竞争更加的直白跟透明，而且是很大程度平台以往都是以免运啊免这个 free shipping 的 voucher 去吸引客户留去做这个结账嘛，所以就导致了可能在平台上的客户他都是主打一些是属于说要买比较低价品的，而且是要免邮才会出手的一些客户。那当然我们在平台上我们也会发现说一个老板他可能 control 不到那个客户的 journey， 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希望他先看一个影片，看了影片后才去到结账页，可是在平台上你没有办法去说Shopping 是否可以让我先展示我这个影片，然后我要让客户看了这个影片他才可能会去结账。可是这个在自己打造的这个官网啊或者手机 App 里头就可以达成、相对他去到你的门市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体验，因为门市他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会员身份，线上是一个会员身份，而以往的这个零售的大环境下你会发现说每一个客户 在线上跟线下他的这个身份我们都很难去把它给 map 起来，就是说我可能是 A 公司的这个线上的粉丝、我每周在那个这个 A 公司的官网上面去花费50块、一个月我可能花费200，那可是 A 公司它因为只能够侦测到我线上的这个消费数据啊，那它因为没有做这一个门市的串接嘛，所以就导致说他不懂我真正的消费能力是多少，因为我可能在门市买的更多，我原来是一个 VVIP 的客户。所以我们说其实每个渠道他得到的体验不一样，这个是必然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倡这个 OMO 虚实融合这一件事，就是为了要让整件事情能够把它整合起来，所以零售业者他能有更全面的数据协助他们做得更好。
谢谢伟鸿的分享。那么我先问一问 Andy 老师，你会如何用一句话来说明消费数据与消费者对品牌的意义？
或许我这么说吧，品牌必须善用这个体验来作为收割数据的货币。刚才我们有听到这个伟鸿有提起，不难发现到其实品牌呢确实能够利用全通路 OMO 的这个营销模式为消费者制造更多有意义的体验点，实现以消费者为核心的一个模式不断的为消费者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那我们用之前曾经聊过的这个 5A 的这个客户路径来讨论一下。如果说我在这里做一个 assumption， 假设 Cheryl 是我们要 target 的这个消费者，那么可能你会在社交平台或者在逛街的时候看见我们的品牌即便你会点击到我们的网店或走进来我们的零售店，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处于一个我看看就好了的一个心态你还没完全认知这个品牌或者我们的某些产品。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点上你的购物体验或者就看看就好了这个体验能够加强和我们品牌的这个互动无论是在电商平台看到的这个波纹还是促销或在零售店我们的这个服务店员的亲切的态度等等那么就有很大的一个机会了，能够让 Cheryl从本来你对这个品牌的认知呢变成了你开始喜欢我们的品牌那么如果因为店这个在网店上你看到的使用建议又或者是我们零售店店员的这个推荐呢让你开始感到有兴趣，你可能呢就会开始决定开始询问一些问题能够帮助你更了解产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后台或者是店员又再重新跟你互动轻轻的推你一把其实呢你在这时候下单的几率就相对的大大的提高那么我再往深一点去解释如果 Cheryl 这个时候有店员跟你说其实你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你将会得到更多的优惠那反正 Cheryl 你本来就有一点心动了再加上这一个店员这么一说你肯定就可能把已经决定购买的心呢就更加的坚定了。那么如果你真的加入了会员你会得到怎么样的体验呢？ Cheryl你喜不喜欢成为这个会员的尊享的这个特别的体验呢？你会不会喜欢我们会员有独家的限定的这个折价券呢？你会不会还需要等双十一时候才购买呢？还是因为你已经拥有这些会员独家的体验其实你可以不必在特别特选的这个日子随时随地就可以以优惠的价格来购买你心爱的产品也因为这些体验点呢你会更常到我们的店来 更常到我们的网店，反正我们线上线下都提供给你一样的体验。
非常谢谢 Andrew 老师还有伟鸿的分享，今天的话题非常好玩。伟鸿刚刚有提及我们的消费行为的改编， Andrew 老师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说法，就是要利用体验喂养数据，而 OMO 全通路营销模式就是其中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把消费数据养肥的方式。等我们掌握了肥硕的消费数据之后，后面就可以执行非常不一般的营销策划。请问两位是否认同我这样的说法？
外面有很多人他会认为说数据固然很重要，可是更多的人他们其实在数据面前怎么说呢，数据反而带给他们更多的困扰。怎么说困扰？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并没有合适的工具去帮他们做适当的分析，因为要是你不知道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的话，它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堆数字。当然如果是你理清了数据之间的关系过后，那数据呈现出来以后，你又是否知道说相对应的对策和策略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更加重要的。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客户在用错误的数据 去做决定，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数据怎样帮助我们做得更好的时候，我们 有必要要 确定说这个数据本身之间的关联跟是否能够为我们带来那个真实的一面，这个很重要。那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数据它并不是说你有越多越好，而是那个数据 要是精准的，是正确的，而且是有用的。我们也知道数据如何能够去辅助我们做得更好的，这个才可以算是有用的数据。那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经营会员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收集很多会员的数据，可是他们经营会员就是说做了很多点数啊，很多不一样的会员等级啊等等，可是那个其实是会员经营的前半段而已。那后半段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透过会员经营的刚才说的那些手法，我们所累积到的这一些数据是否有办法有效的去分析。打个比喻，可能来临的父亲节，那我们公司可能是要卖一个电动牙刷，它本身比较贵，可能是一个两三千块的。那这一档活动其实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卖得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比较精准，要不然的话我们像以往可能是说我把广告给投在外面，它就有些在大海撒网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花很多的冤枉的广告费嘛，因为我们可能是投放很多错的受众。所以其实如果是你有对的工具你能够先说我要找出谁是过去可能在我们这一边有买过超过两千块的东西的客户是谁，然后我也希望这个客户他是属于男跟女的，而且年龄层是介于三十岁以上，因为可能我们会认为说三十岁以上他的消费能力或经济条件可能会比较的充裕。那我们也可以去选定说我认为这个产品可能它是比较适合于某个种族，可能是马来客户的，那我们就指定说我也要捞出这个客户他是吉兰丹丁加奴还有吉打的而已。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说精准的去做这个会员的分群，就可能那个系统啊或者是那个工具它就会让我们看到说符合你刚才的那个标准的客户有这五千人。所以今天我们卖这个电动牙刷的时候，我们懂说这五千人的转换率是最有可能发生的。那这五千人他们的年龄层啊，他们的这个消费能力、消费次数，跟他们已经是几年的会员，其实我们都已经迎合上这个我们要卖的产品，它就会大大增加这个产品的转换率。所以这个我是认同说数据确实能够让那个零售业者赚更多钱，做得更好，那个前提是那个数据是必须是精准的。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这一集的课题其实并不是在卖 OMO。 OMO 呢纯属是一种新的这一个营销模式我们只是利用了 OMO 的例子来讨论如何更加贯彻的使用消费数据来喂养我们的消费者以及如何优化我们的品牌营销。那么如果企业还没准备好进入OMO 的营销模式该怎么办呢？该如何去收集这些所谓的消费数据呢？无论品牌目前是属于哪一个的成长阶段其实企业决策人呢都必须明白这几点有数据总比没有数据好没有数据其实呢随时可以去开始收集。那么如果你有数据了，你可以做更精准的一些营销策略如刚才伟鸿所说的不再是盲目的在砸广告钱那么想要收集数据呢，其实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是透过我们所谓的内部数据收集法哈、啊，最简单的其实是莫过于从社交媒体哈、啊、的后台索取一些好像我们每月的 monthly reports， 好像从 Google Analytics 哈、啊、可以收取各个不同的这一个sales report 啊等等，到客服前线人员呢，其实也可以经常哈、啊、接到一些询问的列表等等哈、啊、来收集数据。那么从外部呢应该怎么去做数据收集法呢？最直接的方法啊，其实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调研啊、接访啊、电话这一个咨询等等啊。那么也可以透过一些专业的市场调查啊，做出一些客制化的品牌调研啊，拿到更加 quantitative 或者是 qualitative 的 analysis。 那么这些数据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数据可以精准的和我们分析，哎，我们的消费额是否是在打折的时候和一般的状况呢是一样的呢，可以让我们分析出我们的品类什么是我们的 top 10 product， 什么是我们的 bottom 10 product， 可以在什么时候呢更新我们所谓的品类的 SKU， 什么比较好卖的产品可以多存一些库存，比较不太好卖的或许是考虑在未来我们可能要下架。那么在于这些评论呢，也可以透过收集一些 review， 哪一些产品的 USP 是特别引起客户的一些注意的，诶，有哪一些是可能他们不太满意的，那么在以后呢我们做我们的产品优化的时候啊，也可以从这方面去进步。那么在于渠道方面呢，当然离不开的就是线上和线下哈，也可以分析一下零售店啊、网店啊，甚至是大卖场的一些渠道，让到呢可能用户的一些提点啊，或者是一些采集的数据啊，能够在我们在各个不同渠道做优化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精准清楚啊，把这个所谓的客户路径甚至是客户的体验呢做到更加的到位哈。那么当然也可以从不同的渠道的产品的表现哈，反映出这个渠道受众的一些习惯哈，可以知道在哪一个阶段每一天或许是下班后，特别是或者是早晨，他们是特别偏爱下单啊的一个状况，也可以透过这些数据大概去了解哈。我们所谓的用户的 basket size 啊，就是他们的消费额，他们通过什么方式哈、啊、比较接受怎么样的一个结账方式，现金吗？信用卡吗？还是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提倡的 e-wallet 等等等等哈、啊。
前面那一段 Andrew 老师有给我们一些建议，想要圈养消费者，想要更精准的做营销，收集和分析数据是免不了的。现在我们请 Andrew 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数据收集了之后可以如何使用。
好的，或许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来诠释清楚、啊、如果说我们发现一个产品一旦推出市场的时候其实可能会卖得不错、啊、但是为什么过了一阵子过后呢销量就回软了、啊、然后呢就未能再回到去过去的一些辉煌的这个成绩、啊、那么相信其实很多品牌、啊、都曾经面对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当然如果品牌已经升级到 OMO 的模式、啊、就可以比较方便的一些去洞察更多的数据哈，那么如果没有呢也没关系，只要仔细的观察就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结论哈。那我们来看看，当我们开始将产品 A 推出市场的时候，产品 A 因为是新品嘛，当时的声量可能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受众在那个时候肯定会更加容易看到、听到甚至是摸到这个产品 A 哈。那么品牌必须记住，加一个新品推出市场，我们不可以忘了还必须要有后续哈，市场才不会把我们的产品给遗忘掉哈，因为整个市场最不缺的就是选择啊。记得哈，要不时给产品 A 做一些 booster 或者是一些 refresh 的 campaign 啊，让曾经听过的受众想起我们啊，让那些还没有听过我们的受众认识我们。我们可以从数据中找到一些曾经买过我们产品的受众，如果我们有他们的这个联络方法啊，无论是通过 email 啊，这个可能是WhatsApp 啊等等的方式哈、啊，去唤醒他们对我们产品的一些体验啊，一些记忆，去提醒他们，我们的产品如何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哈、啊。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数据中呢，知道一般购买产品 A 的受众，他们大部分活跃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我们所谓的 touch point 来买我们的产品啊，是在线上吗？在大卖场吗？还是在我们的零售店啊？那么如果我们的产品和气候是有关系的，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气候转换的这个时刻去提醒他们可以pre-order 我们的 product 啊，甚至是先预购， 那么如果我们的产品是和节庆有关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类似的节日呢，将产品包装成为一个礼包啊，来成为一个送礼的配套啊。那么如果网店的销量可以不错，我们是否可以想想增加线下零售店的一些销量啊，可以考虑让受众呢不只是在线下啊，也可以透过手机打开品牌的促销点子啊，真正的利用这一个 OMO 的回流策略啊，把别的渠道的 traffic 也拉到同一个渠道去啊，贯穿整个我们所谓的零售的渠道。那么以上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简单易懂的例子啊，可以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和作为我们讨论的这一个例子啊。
Andy 老师是否能够让听众们知道到底数据能够为企业和品牌带来什么样的优势？
如果说到数据这方面的话，如果一个企业啊，当它能够拥有越多如威鸿所讲精准的数据啊，那么呢我们就身为决策团队啊，就无需再用这个猜测啊去做决策，那么我们在接下来呢就能够更加有信心做出更精准的一些营销策略啊。我这里可以列出几个让企业决策人啊，或者是一些品牌营销高层看得到如何让数据成为品牌的战略优势啊。首先就是透过数据可以更加了解竞争对手啊，因为数据能够帮助品牌更加精准的洞察消费者，那么呢品牌就能够更容易的抓住消费者的心，让他们看到原来你的品牌比起竞争对手更容易解决我的生活问题，让我看到更大化的价值，更容易的使用，而且呢拥有更多的使用方法啊。那么我们也可以从数据看到如何维持和拓展这个用户群，举一个例子啊，当你拥有数据的时候，品牌可以知道哪一个用户群比较喜欢哪一类的产品，那么知道这个用户的生活背景喜好习惯等之后呢，那么在未来啊，要提升这个用户的忠诚度，要如何去增加新用户啊，变成呢都可以在这个策略上呢下得非常的精准啊。那么有了之前所收集的一些数据成为一个依据，品牌就可以更加容易的知道应该针对什么样的用户啊，知道他们大概喜欢什么样的内容，就是如何跟他们沟通，愿意花多少的钱，在哪里购买等的问题啊，都一一的给剖析出来。那么除此之外，数据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帮助我们改进和优化我们的产品啊。从数据我们可以知道更客制化的去收集，更精准的去了解用户对产品的评价如何啊，是否对某一个特定的促销课题更感兴趣。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某一个电子邮件啊的衔接它的打开或者点击率更高呢，就证明说哎，这一个我们的内容文案都做的是能够引起消费者的一个心动啊，在使用产品的经验当中呢，是否对产品的设计有什么一些评价等等，那么这些数据呢就有助于品牌在未来啊，在重修产品优化的过程中呢，做到更极致的一个地步啊，令到未来营销呢是越来越轻松的啊，能够四两拨千斤，哎，客户就很轻易的掏出腰包买下了已经优化好的产品啊。那么当然更重要的一块呢，就是数据能够帮助改善运营啊，因为数据本身可以让决策人知道所有关系到运营流程的优点啊，比如说库存问题啊，物流问题啊，人手调配的问题啊， fulfillment 是否能够达到更完善的一个阶级啊，甚至是包装和包裹里的这个工序等等啊，只要我们愿意花一些时间去分析，总能够在数据中找到可以优化和改善运营的方法啊。那么其实总结来说啊，数据能够协助企业深入的洞察用户，也可以作为企业的战略，也可以用来成为营销的一个利器啊。了解数据，善用数据，还能够让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出奇制胜，如鱼得水。
今天的课题非常的精彩，我们先谢谢 Andy 老师的讲解，也谢谢威鸿今天的分享，更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各位决策人在推动企业数码化时有所帮助。如果你想重温今天的课题，欢迎浏览 V Radio 的网站或 Spotify。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数码营销的资讯，可以浏览怪兽学堂 themonsterschool.com 网站。我们下期再会。